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美情报总监称，中国对美威胁最大。美代表团抵台，中国宣布展开实弹演习。美东时间4月14日星期三，北京时间4月15日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911恐怖攻击事件20周年前夕全面撤出驻阿富汗的美军，并将美国的实力用来应对未来的威胁，包括中国带来的挑战。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的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11号之前，也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0周年之前呢，来全面撤出美国驻在阿富汗的驻军。他表示呢，这个当年是为了回应911的恐怖攻击才往阿富汗派军的。那么现在20年过去了，美军在当地的目标以及使命已经达成，因此呢将会进行全面撤军。拜登也说呢，过去20年美军长期的驻扎在阿富汗，至今已经有2488位的美军以及人员死亡。他说每一条都是珍贵的人命。他也说呢，20年过去之后，恐怖组织以及恐怖分子的行动已经不同了。经过评估之后，表示认为靠军事方式无法解决。而多年来呢，美国已经训练了上千位阿富汗的武装部队。未来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以外交手段解决，透过联合国来推进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而拜登总统说呢，终结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之后呢，更能够来专注的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We have to focus on the challenges that are in front of us. We have to track and disrupt terrorist networks and operations that spread far beyond Afghanistan since 9/11. We have to shore up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to meet the stiff competition we're facing from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China.We have to strengthen our alliances and work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at govern cyber threat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are grounded in our democratic values, not those of the autocrats.
拜登总统星期三呢，也与阿富汗的总统加尼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除了是来讨论了这个美军撤军之后要继续的维持双边的坚强关系，也这个感佩过去的这个20年来呢，阿富汗人民军队还有美军以及盟友跟北约的这个人民的牺牲。此外呢，还说这个双方将会共同努力达成让阿富汗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政治解决方案。拜登总统说呢，阿富汗的和平对于这个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都有好处，美国将持续与他们合作来促进阿富汗的和平，同时也继续对阿富汗进行人道救援的工作。拜登并且也说呢，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也跟两位前总统，分别是奥巴马还有小布什，都通了电话，而这两位前总统呢，都支持他的决定。文浩，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继续看到美军的撤军事宜。那么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周年之后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今年的9月11日之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终结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就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盟国密切协商从阿富汗的撤军事宜。那布林肯是表示说，美国和北约联军协同从阿富汗撤军。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刻已经来临，华盛顿将和北约协同自阿富汗撤军。
I'm here to work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with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the principle that we've established from the start. In together, adapt together,and out together. We will work very closely together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on a safe, deliberate, and coordinated withdrawal of our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But even as we do that, our commitment to Afghanistan, to its future, will remain.
布林肯还说，美国和北约将确保阿富汗不会再次成为恐怖分子可能攻击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避风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北约盟国就此的立场一致。
We welcome this opportunity to closely coordinate and consult with all allies as we agree on our future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So I look forward to the discussion with you and also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 and defense ministers later on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9月1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军，改变了前任总统特朗普所决定的在5月1号之前撤军的计划。根据特朗普政府和塔利班的协议，派驻阿富汗的2500名美军将在5月1号撤离。一位塔利班发言人星期三表示，如果违反所谓的多哈协议，外国部队不能在指定的日期撤离，那么问题会加重，不遵守协议的人将承担责任。塔利班之前表示不会参加4月24号在土耳其召开的为期10天邀请阿富汗战争各方代表出席的阿富汗和平会议。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强调，军事力量不会解决阿富汗的内部政治挑战，也不会终止阿富汗的内部冲突，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推进它的和平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接下来看到美中关系。美国情报部门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当中警告说，美国及其盟友在未来一年里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并把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认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可匹配美国实力的竞争对手。这份名为2021年年度威胁评估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用全政府的方式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并培育有利于中国威权体制的新国际规范。报告说，中国将其成功遏制新冠疫情作为其制度优越性的证明，并通过疫苗外交扩大影响力。报告分析称，北京正在越来越多地将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与经济、技术和外交上的影响力结合起来，以维持中共统治，并获取他所认为的自身领土和地区优势。报告还预测说，中国的军方将继续寻求在海外建立军事设施和达成使用他国军事设施的协议，以增强其投射武力和保护海外的中国利益的能力。那这份报告是由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概述了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美国18家情报机构的集体看法。那么在周三参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呢，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对一言问表示说呢，中国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是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所不可比拟的。
China increasingly is a near peer competitor,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multiple areas.While pushing to revise global norms in ways that favor the authoritarian Chinese system. China is employing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demonstrate its growing strength and compel regional neighbors to acquiesce to Beijing's preferences, including its claims over disputed territory and assertions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It also has substantial cyber capabilities that, if deployed at a minimum, can cause localized temporary disruptions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And while China poses an increasingly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the U.S. role in global affair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ts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demographic vulnerabilities all threaten to complicate its ability to manage the transition to the dominant role it aspires in the decades ahead.
同样在参议院作证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强调说，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是情报界工作的核心。
The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y is right at the core of our rivalry with an increasingly adversari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coming years. That requires us at CIA working with our partners across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do two things, at least strengthen our own capabilities, which we've worked very hard on in recent years. Two of the five CIA directorates o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focused primarily on tech and cyber issues right now. Nearly one third of our officers, of our entire workforce, ar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technology and cyber mission today. So that's a reflection of the priority tha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ttach.
伯恩斯还说呢，中央情报局会继续就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彻底性的调查。除了中国，2021年年度威胁评估还认为呢，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以及美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暴力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构成了挑战。今天在参议院作证的几位情报官员，明天将在众议院继续就这份报告作证。对于这份报告的重点是哪些，以及报告所发出的信息，那么美国观察今天邀请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分析。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总体上对这份报告阐述的几个关键点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您认为哪些最关键的是哪些呢？
是，首先这份报告呢是一个短期报告，是2021年的美国面临的威胁。那么它跟上一个星期出版的另外一份长期报告，就是全球趋势2040呢，是相匹配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在读这个27页的这个短期这个预测的时候呢，应该放到一个更长期的那边有160多页的这么一个长期报告里面去。第二呢，根据这个短期报告呢，那我认为有那个三大重点。那么他就讲到三大的重要威胁，那么一个当然是来自于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当然是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因为中国是排在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之前的。那么中国呢对美国呢形成一种不仅是全方位的挑战，而且中国跟美国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呢甚至超过俄国跟那个美国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中国呢有这种更强烈的意识在全球对美国形成挑战。同时呢这份报告说得很清楚，是要那个建立在牺牲美国的利益基础上，不仅呢是针对全球利益，而且已经在美国国内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环境，试图扩展专制主义的这个利益和影响。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第二点他讲的一个大的一个威胁就是目前新冠疫情。那么新冠疫情呢造成全球的混乱，而且给中国和俄国这些国家呢那个制造出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在未来的更多的多元危机的情况下，那么可能中国呢会利用这些，利用包括疫苗、外交等等，那么达到它的目的，同时去那个破坏西方国家和美国这些它的民主那个就是制度，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就是这些非组织化的要么是那个恐怖组织，或者是说非国家化的网络化的要么是黑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呢在目前的全球的混乱那个情况下呢可能会浑水摸鱼。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呢，或者甚至新冠疫情会造成长久的几年以上的全球危机了，他们可能会在此情况下呢浑水摸鱼，带来更多的威胁和混乱。
是的，那么您刚刚说到这个短期和长期的战略，那在今天的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呢，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是都强调了要应对来自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的重要性。那么您觉得目前来看，这个网络安全是不是美中竞争当中最大的一个聚焦点呢？
是，目前来看呢，就是网络的这个竞争呢和网络攻击了，因为已经在美国呢不断的发生了，而且呢，也已经呢，中国政府呢已经用这个方式了，对美国的许多的情报部门或者美国的国家安全呢，甚至在美国对异议人士或者对新闻界媒体的各种监控，那么已经开始使用了。所以美国呢认为呢，那么这种网络的威胁呢，对美国的民主，对全球的威胁当然是那个非常大的。而且中国呢在网络技术里边呢，那么也不断在提升它的科技，那么所以针对目前的发展情况，中国有能力，而且中国呢也有这个意愿呢来这样去用，不仅是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那么同时呢也为了经济的目的，包括那个窃取各种那个经济信息，那么帮助中国呢达到技术上的领先，挑战美国。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当然网络安全呢还涉及到美国的那个全球的这个战略，美国在包括对那个太空啊这些高技术了，那么需要有这些网络的基础结构了，那么中国呢可能呢都会带来对美国的基础结构造成部分瘫痪或者攻击，那么所以这是美国认为呢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可能一个软肋，那么这个软肋的话呢可能中国呢会利用，而且中国呢已经在利用。
是，那么我想 我们也知道拜登政府是不断强调说与中国的关系是这个竞争与合作并存。那么您觉得像这么一种战略，它的可行性是怎么样的呢？
对，我觉得这没有办法，中美两国了，必然会进入一种那个分层次的，有竞争，有合作，有对抗。那么目的呢，就是要避免冲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那么核大国呢，目前形成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常叫的叫那个 MAD 这个 strategy，MAD strategy 就是那个相互可以让对方呢都完全消亡的，那么也就是一种疯狂的这么一种战略。那么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呢，我相信呢也都不愿意让对方呢全部消亡，也不愿意让那个地球呢。用他们的当下的核武器的能量来说，也让地球呢可以消亡几次。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必须的进入到一种比较分层的一种复杂的多元的管理中。所以我认为四元就是合作，那么竞争对抗都是会那个三元都会出现，以避免第四元就是直接的那个武力冲突。
好的，
这一点呢就是目前的那个情况。
好的，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在节目上所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美国之音邀请的嘉宾所做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官方立场。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跨党派成员推出的最新法案，只为加速处理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维吾尔人申请避难庇护的程序。那么由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和卢比奥共同推出的维吾尔人权保护法，将给予受到北京当局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并具备资格获得美国政府处理其难民申请的优先顺序。参议院人权小组党团共同主席库恩斯参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必须要持续发声，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也必须要为维吾尔人和所有因其宗教或民族认同而面临迫害的其他人提供保证和保护，践行我们的价值观。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呢，正当中共持续犯下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等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罪行时，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结束这样的暴行，并为在新疆面临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提供协助。库恩斯和卢比奥上个月也推出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对待，呼吁针对有关暴行展开国际调查。星期三，由美国前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斯坦伯格组成的非官方访台团已经抵达台北。路透社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及其民主的个人信号。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每日行程安排，蔡英文将于星期四上午10点接见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中国广东海事局在一份航行警告中说，将在4月15日至20日在南中国海南澎列岛附近海域进行为期6天的实弹射击演习。中国近来加强了对台湾的武力骚扰，解放军宣称中国海军会按计划常态组织演训活动。看到美国国内，那么在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中心市，抗议者不顾宵禁命令和零下低温，针对警察击毙一名年轻黑人男子事件持续示威抗议。稍早，布鲁克林中心市长宣布，涉案警察和该市警察局长已经辞去职务。星期三，明尼苏达检方说将对涉案警察提出过失杀人的指控。来看报道。
It's snowing in April, so it's cold, but I'm her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e here, it's cold outside, but the cold ain't gonna stop nobody. The next person died, white or black, we still gonna be out here to show support.
Come out here, don't be scared of curfew. Don't be scared of curfew, come protest with us.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chaotic. I haven't slept in like 3 days.
Be safe, y'all!
4 hours of sleep. I do have babies, so they're scared. They're on edge. We have to sleep on the floor.
brother and this mother of Dante Wright.
This is a family that needs us to stand with them in solidarity now. We need you all to step up and be with us. And please pray for this family.
The nation, we have received a resignation letter from Officer Kim Porter.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试图掌握未来的基建计划在两党出现很大分歧。民主党和共和党籍议员就基建的定义以及如何支付这项计划争论不休。这项 2.3 万亿的计划包含了电动汽车、宽带网络、老人儿童福利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基建项目，并建议提高企业税率等来提供资金。以下是详细内容。
I'm prepared to negotiate as to how the extent of the min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 as well as how we pay for it. But,
Our congested roadways, our affordable housing crisis, the actual investment needed to deliver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with broadband.Are all issues of today and today's competitiveness.
But the proposal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ut forward spends more on electric vehicles than it does on roads and bridges and ports and waterways and airports combined. It is a massive expansion of the government, financed on the backs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taxes that will hurt the economy and cost us jobs.
Infrastructure is popular. We need to have an infrastructure bill as big as we're willing to credibly pay for without going back and undoing the 2017 tax bill.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播放了美国之音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专访的第二部分。佩里众议员在采访中是批评中共政权对人权的侵犯。那么在脸书上的网友加爱是直接表示说，中国没有法治、民主、人权。此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征询了观众们对美中关系走势的看法。那么在 YouTube 上名为卢孔胜的用户是说呢，美中关系走向何方是美方的选择。那么另外网友 EA6B Prowler 说，美中关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信用，并且不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感谢您的评论和反馈，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和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在接受强生疫苗注射的六个人出现罕见的血栓之后，美国几个州已经根据联邦指导暂时停止提供强生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有报道称，阿斯利康疫苗可能也与造成血栓有关，因此几个国家也已暂停了使用。 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星期三说，美国卫生官员暂停分发强生疫苗的决定不会影响政府的疫苗接种项目，而且应当让公众对该系统的有效性感到放心。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鉴于六名妇女在接受强生疫苗注射后两周内出现罕见血栓，美国联邦卫生机构星期二也要求暂停这种新冠病毒疫苗。专家说，血栓是在大脑的鼻窦中观察到的，有一名妇女丧生。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说，美国已经使用了约700万剂强生疫苗，显示这一风险不足百万分之一。白宫表示，暂停措施是出于谨慎，这并不会显著影响疫苗的推出。
The J&J vaccine makes up less than 5% of the more than 190 million recorded shots in a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ate.
拜登政府表示，美国已经为3亿美国人获得了足够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并将继续平均每天注射300万剂以上。强生疫苗的暂停预计仍会吓退那些已经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人们。根据民意调查，美国人有大约20%的人对注射疫苗犹豫不定，这对服务贫困群体不利，因为目前只有强生疫苗不必储存在超冷温度下，并且是美国唯一使用单剂注射的疫苗。
Think about homeless populations where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those people a second time. So even if you go out to, mobile clinics to certain populations, it's just very hard to get to them twice. And so a single dose vaccine is a great tool for that kind of vaccine outreach.
同时，一些国家由于罕见的血栓的潜在危险，已经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或停止提供给比较年轻的人。
The J&J vaccine and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are made in very similar ways, different from Moderna and Pfizer. And of course,One of the questions is, if this blood clotting event is related to the vaccines, what's special about these vaccines that might induce these blood clotting events? We don't know the answers to that yet, but that'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阿斯利康和强生的问题使疫苗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推广变得复杂。但是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执行董事埃默库克坚持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风险远大于疫苗副作用的风险。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give the message that vaccines will help u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to use these vaccines.
到目前为止，强生公司表示，这些罕见的血栓事件与疫苗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美国国家队参加今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队服14日揭晓，我们来看一下。
So we're here at the Polo Store on Prince Street, showing off the new clothing ceremonies, uniforms for the 2021 or 2020 Olympic Games in Tokyo. Very, very exciting moment for all of us as athletes.
Oh my God, it's definitely pretty crazy to think about that, especially skateboarding being the very first year for the Olympics, and for me to be just up here wearing this stuff, it's honestly pretty amazing.
Favorite color is white. I don't know if some people don't call it a color, but I like white. So the fact that it's all white, I really like.
We went with something very graphic and clean, and it's a clear statements that reflect the sort of red, white, and blue of our country. And they look fresh and modern. And we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Team USA and the athletes to talk about what they wanted, what made them feel comfortable.And what sent a message that they wanted to send.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